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
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长夜的牵引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教会里有一位姊妹，家境算殷实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常常愁眉难展。有一次跟她聊天，她坦言，我生性好强，不认输，常常有意无意地跟别人比较。姊妹可谓真诚，目前的她还陷在这样的境遇里，我也一直为她祷告。从姊妹的话里，我突然明白，比较如同捕风，毫无意义。比较的人其实不愿意去比较，也不该捕风。从此，每当我的心中那个争胜的声音也有时会响起时，我就提醒自己，别去捕风，亲近神。节目一开始，一起来收听。
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有罪的人接近你们的手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心怀恶意的人亲近你们的心，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他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 灵性痛悔的人，他主的主教的人，赐恩给一切每个人，他靠近相信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
在比较中痛苦挣扎，因为嫉妒而变得苦毒甚至疯狂的最好例子就是有一部电影《阿玛迪斯》，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说是有一个叫萨列里的，身为奥地利宫廷乐师，从小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。为此他跪在十字架前向上帝许愿，宁愿不碰女色，但求上帝助他在音乐方面功成名就。这个心愿在他进入维也纳宫廷获得皇帝赏识之后似乎得到了应允，直到莫扎特的出现。萨列里的音乐天分在莫扎特这个天才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，完全被比了下去。别人可能不了解莫扎特音乐的优越和美妙，但萨列里是内行人，他一听就心知肚明，莫扎特的水平和能力自己根本望尘莫及。更令他感到气绝的是，自己守身如玉，为了音乐放弃情欲的享受，可莫扎特这小子却是个粗鄙放荡的匹夫。难道自己的一切放弃和牺牲都换不来上帝的青睐吗？为何他要把这无比的才华赐给这么一个高傲不羁的混小子，却无视自己的努力和奋斗？于是苦读住进了萨列里的心，他认为上帝是借着莫扎特的天赋来取笑他的平庸，于是愤怒地把十字架丢到火里，并且向上帝宣战，誓言毁了他的宠儿。倒不如一起来收听，
倒不如安静下来听听鸟儿的声音，倒不如揉揉眼睛看看花朵的美丽，倒不如伸个懒腰放松自己的身体，倒不如忘记背后向着前方而努力。生命总会经历风雨，也会看到人心的扭曲，有时愤怒，有时恐惧，有时感到无助和忧虑，郁闷时常会占据内心，不给快乐任何余地。我该怎么办？是选择继续沉陷，还是逃避？倒不如安静下来听听鸟儿的声音，倒不如揉揉眼睛看看花朵的美丽，倒不如伸个懒腰放松自己的身体，倒不如忘记背后向着前方而努力。下来听听鸟儿的声音，
看花朵的美丽，倒不如伸个懒腰，放松自己的身体，倒不如忘记背后，想着前方而不理，倒不如安静下来，听听他的声音，倒不如揉揉眼睛，读读他的话语，倒不如进入内室，淡淡与他亲近，倒不如重新回转，跟随他的指引，倒不如重新回转，跟随他的指引。
从早到晚，你忙来忙去的，深夜的时候，有没有低下头，流一场眼泪？
黑暗中的天使，坐在你我身旁，为我们擦去泪水。
天使在歌唱，
谢谢你的爱，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的爱陪伴着我，直到我见你面。
长夜的牵引，从此萨利里观察着莫扎特的一举一动，关注他的新作，一方面伪善地应允协助，另一方面却极力阻断莫扎特的财路。更有时，萨利里披上黑袍，戴上面具，仿佛莫扎特死去的父亲的鬼魂，一再跑来对莫扎特施压，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完成安魂曲。最后，莫扎特终于在疾病、压力、过劳等各方面的袭击下被击倒，年仅35岁便撒手人寰，天才陨落，上帝的宠儿被击毁。萨列里替自己出了一口气，该心满意足了吧？可是并没有，他的内心依旧充满了矛盾的情绪。一方面，他怨恨上帝宁可毁了莫扎特，也不让他分享一丁点上帝的荣耀；另一方面，他又为自己谋杀了莫扎特感到无比的罪责。影片的开头，你会看到已经老去的萨列里白发苍苍，在他偌大的房子里哭喊，并试图割颈自杀。有一道光，一起来欣赏。
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，开启我的心灵，填满永恒盼望，改变我，释放我，哦，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。
撒列里的愤怒、不平、骄傲、苦读把他逼到了疯狂的境地。他自杀未遂之后被送入了疯人院。他在来听他告解的神父面前说完32年前与莫扎特之间的恩恩怨怨后，又面带鄙夷、讽刺甚至疯癫地跟神父说：我会替你求情，我会替世上所有的平庸者求情，我是他们的领头，他们的守护神。片尾，萨列里坐在轮椅上，被医护人员推出来。他已经精神失常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幻境里。他对着长廊两边肮脏的、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病人们伸出手，不断地说：泛泛之辈啊，我赦免你们，赦免你们。影片在莫扎特天真高亢的笑声中结束，而这一幕看得人惊心动魄，痛心万分。放下，一起来收听。
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，我会不会都放下，会感恩所有并了无牵挂，还是会遗憾中惧怕。
把今天当作最后一天，我就会慢慢的放下伤痛和愤怒，不必要的财富与自夸。放下所有的缠绵，平心静
将自我放下，相信煽情的是他，收取的是他，心心仰望主恩典降下，求赐我智慧的心窍，让我有诚实的敬畏，我必抱得你慈爱，看见你荣耀，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悦。
今天当作最后一天，我就会慢慢的放下所有的伤痛和愤怒，不必要的财富与自夸，放下所有的缠累，凭信心将自我放下，相信上次的是他，收取的是他，心心仰望主恩典降下，求赐我智慧的心窍，让我有诚实的敬畏，我必抱得你慈爱，看见你荣耀，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悦，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
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
每当你忧伤的时候，看不到未来的时候，邀请你一起进入上帝奇妙的牵引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长夜的牵引。
长夜的牵引，谁不想出类拔萃，卓而不群？事实上，在造物主面前，他有绝对的主权，他决定给谁什么，有什么安排，人没有非议的余地。受造者没有与创造者的智慧与大能跟他讨价还价的权利。约伯在受苦的同时明白了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人只是领受者。上帝不给的，人强求不来，而上帝要给的是要这人用来祝福他人，让这个世界多姿多彩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了解并接受自己受造者的身份，人就会谦卑在上帝面前，顺服他的安排，并且相信无论他给多给少，都有他的美意。圣经说，因为万物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无论你我从上帝手里得到的是50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，说到底都不是我们的财产， 而是他的托付。你我的责任是善加利用获得的恩典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平庸，那有平庸的道理，卓越，那也有卓越的意义。比较如同捕风，上帝的儿女若降服在天父的安排中，就一定能得到最大的安息顺服。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。
我相信你的道路
高过我的道路，
我甘愿谦卑顺服。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我甘愿谦卑顺服。